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医常常使用的五谷杂粮的用药。中医古时候的书籍记载，大致上民间使用药物都是只用单一味药，那么等到中医理论慢慢建树起来以后，用药的种类就多了，一个方子少则两三味药、四五味药，多则十几二十味药的也有。最早期的中药书有大约西元25年左右的《神农本草经》，其中记载365味药，分上品、中品、下品用药。到了南北朝，也就是大约在西元450年左右的梁朝，陶弘景写了一本叫做《名医别录》，记载了730种药物，它是基础于《神农本草经》。在明朝，李时珍集大成，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拜官野史》《金石子集》等等里头所记载的药物，大概有1892种药物，那么写了192万字，并且他也绘制了在里头画了大约1000多幅的插图。这本书是相当有名的、相当大部头的这个中药药书。今天跟大家介绍《本草备药》，是清朝的汪任安、汪昂先生所写的，他的基础还是《本草纲目》，但是因为《本草纲目》记载太庞杂、太多的药物，所以他就做了比较摘要性的备药型的《本草书》。这部书里头记载了动物用药、植物用药，植物分草本、木本，还有水果等等各类。其中谷菜类，就是五谷杂粮类、青菜类等等，也蛮丰富的。现在跟大家介绍五谷杂粮类用药。先讲一个我们最常使用的米。这个米呢，在古药书里头叫庚米，庚是米字边一个更新的庚，叫庚米。庚米是我们煮饭用的米，那么它是中医学上讲，他说色白入肺，并且呢，它是得天地中地啊，天地中地之气，就是地的气，和胃补中。那么它能够入胃入肺啊，除烦清热。假如说煮了米汤喝，就煮汁啊，煮米汤喝可以止渴。现在大家都知道用各种饮料，例如可口可乐啦等等各种饮料来止渴。其实米汤是最好的止渴用药。那么这种东西在古时候的处方中，例如张仲景的处方， 白虎汤啊、桃花汤啊、竹叶石膏汤里头都使用到了粳米。而且古时候的人只要生病之后，最好的处方其实就是米汤。古时候的养生保健都说病后啊，病后不可以多吃，不可以吃肉。他说食肉则富，多食则宜，就是说假如你生了病以后吃肉的话，这个病呢很容易再可以再发生，或者说有后遗症，多吃也不好。最好的就是米粥自养，就是吃点米汤类或者说稀饭类的。《本草备药》的作者汪昂他说，今人，现在的人啊，今人终日食粥不知其妙。他说现在的人呢每天都吃稀饭，都吃粥，但是呢却不知道它的妙用。待病中食之，等到呢生了病了，在病中食之，觉与脏腑相宜。这个时候呢才觉得跟我们的脏腑啊，哎呀，简直是太契合太妙了。然迥非他物之所能及也，绝非其他的各种药物能够比得上的呀。就是说米粥啊，米粥对于病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还说北耕凉，南耕温，就是说北边的啊，这个中国北方，北方出的粳米比较来的凉，南方出的米呢就比较温。另外白色的也比较凉，红色的比较温，所以白耕凉，红耕温。另外新米食之动气，新米吃了会动气发火。可是在台湾吃米的人喜欢吃新米，不太喜欢吃老米、陈林米。其实米陈林米就是在仓库里头放的久一点的这种米呢比较来得好。那么这新米是比较好吃，比较黏，比较糯啊，比较好吃。另外有一本书集成，他说陈米饭扎作团，就是这个陈米啊，陈米就是放了很久的米，假如说把它给做成饭了，这种呢把它给扎成团，火断，就是用火来把它给断过啊，火断，存性，就把烧成炭，存性，麻油腻粉调，用麻油跟腻粉把它调在一起，可以敷一切恶疮，百药而不效者，就是那种不好的疮啊、脓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你把这刚才弄出来做好了的麻油腻粉调的这种陈米炭把它给敷上去就会好。这是一般所吃的米。另外再来跟大家谈一个糯米，糯米好吃，做年糕啊，做圆子汤啊等等，就是这个糯米所做。但是因为它黏，它的性非常黏呢，所以多吃一定不好。所以他说性黏滞，病人即小儿忌之，所以不要随便的啊给病人吃这个，也不要给小孩吃。尤其曾经开过刀的、得过胆病的，吃这个糯米不太理想。糯米它可以补脾肺虚寒，能够煎大便、缩小便，大便比较烂散的，它可以把它给煎啊，可以煎大便，可以缩小便，就小便太多的次数多的，它可以收啊，可以收自汗，就流汗。我们这个流汗呢，分为自汗，分为盗汗。什么叫自汗呢？自汗就是醒的时候流汗，称之为自汗；睡着了流汗叫做盗汗。那么它可以收自汗，而且可以发痘疮。我们这个疮啊、痘啊发出来就好了，它可以发痘疮。收自汗怎么样做呢？ 它可以做粉扑，就是糯米跟龙骨牡蛎啊，把它给打成粉，打成粉以后呢，装在一个布包里面去扑啊，可以收自汗。另外糯米啊，在古时候的做法可以把它给酿酒，他说啊，糯米酿酒则热，假如说做成酒的话就变成热性的了。糯米假如说把它做成羊，羊就是做成麦芽糖那样子的糖糕类的东西，就更热，就麦芽糖一饴糖，也就是软糖哦，那样子的就会更热，熬阳尤甚。另外呢，糯米它也可以润肺和脾，化痰止嗽，所以张仲景在小建中汤等方剂里头使用它，因为它可以补脾缓中。可是糯米多吃则发热动痰火，并且呢会损齿。另外糯米它的根啊，糯米的糯稻根啊，根须可以合中开胃啊，缓而不骤，就合中可以开胃，但是呢它却很和缓，不会很锐利。再来讲个小麦，小麦就是我们吃的面粉，就是用小麦打出来的。小麦它有养心除烦、利手止血的作用。养心就是养这个心啊，养心，而且能够使得烦热消除，并且可以利小便、利手，叫利小便，可以止血。那么李时珍他说，麦子是心之谷啊，它是属火的，是心之谷也。可是有的地方却讲它是属金的，有就是各种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这种作用。那麦子它在入药的时候有一个处方叫做甘麦大枣汤，治脏燥。脏燥是什么样的毛病呢？就是女人呐、年纪到了差不多50岁左右的时候，就比较起来有那种神经质。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经质？大概跟他的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因为在50岁左右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已经渐渐的不是女人了，于是呢容易产生悲伤郁结啦，或者是容易产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跟他讲话啦，所谓的壮弱神灵，这种病情我们称之为脏燥。脏是五脏六腑的脏，燥呢是鼓燥烦躁的燥，就是竹字边的这个燥。用甘麦大枣汤就是大枣、小麦以及甘草，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治疗刚才所讲的脏燥症。脏燥症用西洋医学的看法，大概就是所谓的歇斯底里症，大部分出在情志不遂的女人身上。盛惠芳有一本书叫《盛惠芳》，他说小麦饭可以治烦热少睡多渴，就是说会烦热睡不着，还有呢会发渴的。可是麦子也是沉者凉，跟刚才所讲的米一样，都是沉，就是久放在那放的久一点的比较好，沉者凉。另外麦子我们比较喜欢使用拂小麦，拂小麦更凉。为什么叫拂小麦呢？就是放在水里头它会浮起来的。想想看，麦子放在水里头一般都是沉下去，因为它比重大。那哪一种麦子才会比重小而浮起来呢？大概就是被虫蛀过的，或者说放的时间久了的这种麦子，那么这种叫拂小麦。拂小麦的作用啊，可以凉，那么它可以止虚汗、盗汗啊。刚才说过，自汗是醒觉的时候流汗，那么睡着的时候流汗叫盗汗， 汗呢，中医的认为啊，中医学上认为是心之意，因为服的麦子呢，它有啊，它是无肉，也就是里头是空的，也就是说它是被虫蛀过了的，所以可以凉心，可以凉这个啊，凉心火。那么麦呢，它之所以凉，多半都是它的皮凉，所以面啊，面去皮，因为面粉就是去掉皮用里头的东西，所以它是热的。所以呢，疮疡痘疮溃烂不能睡的，不能着席者啊，不能睡的人，用麦麸装褥来卧，用麦麸子当做被子啊，放在这个被褥里头，或者说是这个垫被里头呢，那么来睡，性凉而软，这个会使得它呢，因为它是凉的，而且它是软的，成妙法，也是一种还蛮不错的凉的方法。睡不着的人可以试试看，用麦麸子放在垫被里头，当做垫被的材料来睡睡看。再来介绍一个豆子，叫做黑大豆。黑大豆就是黑豆。黑豆在台湾使用的非常的多，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喝一种叫做黑豆酒。黑豆它的作用非常的多，最重要的作用大概就是解毒。有一个人叫苏颂，苏颂说解毒，古称，他说古时候的人说大豆解百药毒，就是说这个黑大豆啊可以解百药毒，试之不然。他说哎，怎么搞的，试验了以后发现到根本不能解毒，后来才发现到是黑豆要跟甘草一起用，加甘草其燕乃其，它才真正的有效。这个黑豆呢，在台湾也有人很喜欢吞黑豆。在《本草备药》里头有这样的讲法，他说啊，黑豆紧小者凉，紧的小的为凉，那么它可以小者，就小的呢叫做马料豆，马就是这个骑马的马，料就是这个啊这个料理的料，马料豆。他说每天早晨啊，每晨盐水吞或盐煮吃下去补肾，它要吞到，记住，因为豆科植物啊，尤其是这种大豆类的，假如有破皮啊吃就不行，所以这种黑豆一定要吞，要用吞的，而不可以用口咬的。大豆紧，为什么紧小者凉呢？就紧的它是干，它是完整的豆类，是豆子啊，假如说是把它给皮破开，那么里头的这个豆子呢生吃是有毒的，那么要吃完整的，就吞完整的，要用盐水来吞。有一位医生讲一天早上吞多少多少粒，他说吞49粒啊，七七49粒啊，对补肾有效，是不是真的我不清楚。但是呢，豆类假如说你要这样吞，千万记住，假如说这个豆皮儿是破了的，就不能吞，至少你要谨守这一个禁忌。还有黑豆啊，它也忌好多的食物，所以你吞黑豆你也要记住，味五参啊，它怕五种参，人参啊有青赤黄白黑啊，各种参叫做五参，其实那个参有一种叫紫参，算五参之类啊，五种参。并且呢，它还为龙胆，有一种药泻火的叫做龙胆草的，它也不可以一起使用。另外还为还忌啊这个黑豆忌猪肉，所以不可以随便的在吃黑豆的时候吃这几样东西。并且它又忌厚朴，厚朴是一种草药，它是破气的。 另外这个豆类啊，在台湾为什么常常使用黑豆酒？因为黑豆可以散热祛风。药典里面说炒熟酒卧，就把那个炒熟了以后用酒来泡，饮其汁，喝它的汁，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产后中风围堵。产后啊，生产以后中风了，很危险了。产后中风围堵，即妊娠腰痛。妊娠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呢腰痛，并且这个酒也可以兼能发表，也可以发汗，使得感冒之类的病情消除。千金方有一本书叫《千金》，是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千金方说一以祛风，一以消血结，就是说这个黑豆呢可以祛风，而且可以消血结，就是淤血。所以呢，孕妇腰痛啊，或者说产妇中风，那么都有它的有这个帮助。另外，黑豆还可以活血。有一本书叫《产书》，他说熬啊，熬了以后酒淋服下，用酒淋一淋啊，喝吃下去可以治产后淤血，也就是说有恶露不尽，可以使用这种黑豆。再来看赤小豆，赤小豆就是红豆，也是我们平常常使用的食物。这个红豆呢也是一样有禁忌，渗人精液，就是吃了以后会渗啊，会利尿，会渗精液。久服令人枯瘦，就吃得太久了，那么会使得人变枯变瘦，也就是说会枯干而瘦。这一个药物它的功能是下行，它可以往下走，所以呢通小肠，可以利小便，可以行水散血，可以使得血呀、跟这个水呀、能够啊可以利掉，能够消肿排瘘脓，还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治疗泄痢脚气。还有呢，它可以敷一切疮疽，就是生疮生疽啊，就是脓疮，那么它可以敷，并且喝汤可以止渴解酒，可以止渴，可以解酒，可以通乳，可以下胎啊。那么假如说用来治泄痢脚气，我们可以啊，可以用小赤小豆把它装在袋子里头，然后放在地上呢，每天早上晚上去踩它，就是说放在一个袋子里头，这个赤小豆啊，就是红豆，把它放在袋子里头，然后呢用脚每天去踩踩它呢，脚气就可以治好了。另外呢还可以消水肿，这个赤小豆可以消水肿，怎么做呢？它可以同鲤鱼，鲤鱼属土，而赤小豆属火，那么火跟土呢，那么就啊，火能生土，土能治水，所以呢就可以消水肿。跟鲤鱼一起煎食，可以一起煮来喝它的汤啊，煎食汁能消水肿。并且红豆呢煮粥一家，就是跟粥啊跟米饭一起煮，也可以消水肿。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赤小豆，它可以敷一切疮疽，可以敷这个疮啊啊脓疮等等。怎么做呢？古书里头记载，他说可以同鸡子白，鸡子白就是鸡蛋白啊，同鸡子白磨啊，就是把这个赤小豆的把这个打成粉末，然后调起来以后呢，孤汁，就是假如说这里有疮，就把它给在这个地方包起来啊，杂汁杂在上面啊，杂孤杂上啊，然后呢就可以使得这个疮疽治疗。但是因为鸡子白也就鸡蛋白啊，涂上去以后很黏，要等到干了的时候要拔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入柱根末，柱根就是苎麻啊，苎麻的根， 用柱根末扎上去了以后就不粘，就比较起来不至于啊，不至于太粘而不能够揭开来。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叫做绿豆的东西，绿豆也是我们平常常吃的啊，绿豆汤，绿豆，绿豆是很寒的一种豆类食物，五谷食物。这个东西可以行十二经，十二经就是肝、心、脾、肺、肾、心包、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这是十二个经。它可以行十二经，清热解毒，而且利小便，止消渴。消渴就是喝水就消啊，这种消渴又可以治泻痢。因为它最重要的就是脾很凉，刚才讲它是干寒的，是寒的，它最凉的地方就是绿豆的皮啊，连皮用，其凉在皮。我记得小的时候睡过所谓的绿豆枕，其实绿豆枕是绿豆皮做成的枕头，那它是凉的。很多人睡眠不容易睡着，就是因为它热，它烦而热，那么可以用绿豆枕，或者前面刚才讲过的像是这个小麦麦麸麦皮的这种床褥来睡，那这都可以凉而睡着。那么利用绿豆清热解毒啊，它可以解什么毒呢？一切草木金石砒霜的毒它都可以治。那么用绿豆的话一定要连皮用，假如把皮剥掉了，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做绿豆糕啊，或者是绿豆的年糕，或者是这个绿豆的叫做月饼之类的，那个就不凉了。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